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一篇小弟子被转法轮的心得体会，然后是交流稿，去掉人心，正实法的路越走越宽。最后为您播读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下面先请听华东地区大法小弟子的交流稿，小弟子被转法轮的心得体会。
我是一名16岁的大法弟子，7岁那年跟着妈妈一起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那时候我还小，很贪玩，只知道大法好，师父好，却不喜欢看书听讲法带。看着书上的那么一个个大字，觉得一点儿也不好玩，所以长期以来我并不是很主动的学法。那时候妈妈逼着我学一点儿，我就学一点儿，长大后稍微好了一点，但还是很被动。去年暑假，一位同修阿姨用假期在她家办了一个小型的小弟子学法培训班。前天时间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刚开始时我并不是很乐意学，因为每天都要在大人们的监督下通读大法，还要改字。我们上午学习两讲转法轮，然后改字，下午接着学习新经文并且改字，空余时间还要在大人们的带领下一起练功。慢慢的，我觉得好像懂一点书上的意思，渐渐的，我似乎明白些正实法三件事的意义。慢慢的，我开始主动起来，觉得这样学法练功也挺好的。就这样，我们这些小弟子在大人们的监督配合下，一个假期就在大法中度过了。经过了这次学法，我们每个人都更好地理解了大法的内涵，每个人的改变也都很大。到开学时，我们已把转法轮通读了7遍，新讲法学了2遍。有了上个暑假的提高，今年这个暑假就更不能虚度了。因为今年我参加了中考，考得不好，并没有考上重点高中，我很沮丧。妈妈和姨妈都是大法弟子，他们都鼓励我，建议我在这个假期多多学法，至于上什么学校就听师父安排了。就这样，我在姨妈的带动下开始了被转法轮的历程。姨妈给我定下计划，让我每天在她家背4页书， 背完一段后都要独立再背五遍，然后再背一遍让姨妈检查，无论有多大事都不可耽误学法背书。我勉强答应了，当时想，这么厚一本书，我平时看还要看好长时间呢，让我背，我心里可真是没底儿。但又一想，能背多少算多少吧。开始的时候，每天背四页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但是每背过一段，我就会从中领悟到以前从没有领悟到的内容。第一讲我用了10天的时间背完了，我这才发现原来以前我并没有真正的学过法，这一次我才开始真正的学习转法轮。上个假期的学法使我觉得通读比看书要好，可现在才知道以前的通读只是浅浅地摸了一下书而已，而背书却是把书中的内容刻在心里。背第二讲时，我的速度明显的加快，背四页对我来说只需一个上午的时间，姨妈决定给我加到8页。加页的第一天，我因别的事情耽误了一上午，但背书是不能停的，于是我下午回来就开始背，一直到晚上8点钟终于背完了。我发现1天8页的量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了。就这样背到第四讲时，我已加到每天10页。但奇妙的是，加页的第一天就如同上次加到8页时遇到的事一样，下午才开始背，但只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已经背完了10页。当背到提高心性的问题时，姨妈想让我加到1天12页，我感觉好苦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看着大法书，看着师父的照片，我的泪水就像开了闸似的流个不停。姨妈开玩笑说，这小家伙看着师父的照片哭个不停，是因为他觉得师父心疼他，我们不心疼他，他是在向师父告状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上午，下午马上就好了，并且我主动地加到1天12页。我也越来越爱背书了，也更喜欢看师父的照片了，因为师父一直都在对我笑，我背书也越来越快了。背到第7讲时，因为妈妈的状态始终不好，我也很着急，姨妈悄悄对我说，别的大法弟子家是妈妈带小孩一同精进，你们家可能相反，你要带好你妈妈，如果你的状态好了，也会使你妈妈变好的。就这样，我主动地从12页加到了16页，这对我是个很大的突破。早晨7点就要到姨妈家背书，上午背完后，中午赶回家，带着妈妈再通读一讲，下午又继续去姨妈家背书，晚上回到家，再和妈妈通读一讲，然后又专门集中发正念半个小时，清除对妈妈干扰迫害的不好的因素，我全天都融在法中。因为开学的时间提前了，到后来几天，我不得不再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背书的量从每天16页加到了20页。我已经没有时间看电视了。就在开学前一天的上午，我终于背完了转法轮。就这样，从2005年7月9日到8月19日，在师父的加持和帮助下，我终于用了42天把书背下来了。在背书的整个期间，爸爸都不在家，因为爸爸一直反对我和妈妈修炼，平时对我们干扰很大，我们就求师父帮忙。果然开始背书后没几天，爸爸就去了外地出差， 一直到我开学前两天才回来。同时，我的学校问题也神奇般地得到解决。我去了一所大专学校，学校的环境特别好，爸妈都很满意。其实我是最满意的，我终于不用去上只讲分数而把人变成机器人的高中了。我现在终于有充足的时间每天背法了，我经常高兴得合不拢嘴。我知道这一切环境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当背到后两页时，我的手开始发抖，拿不住书。我明显地感到我的众生都在欢呼，他们在我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跳跃。我泪流满面，这时我静下心来对他们说，你们先不要激动，让我把书背完，相信我，一定会把一本完整的法带回去的。当我背完最后几个字时，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抱着书，看着师父的照片哭了。师父一直冲我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书上师父在照片里笑得如此高兴过。就在这时，我家楼外响起了好一阵响亮的鞭炮声。我知道这是宇宙中的一件大好事，师父在祝贺我。在背书的过程中，我体会很多。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大多是跟着父母走入修炼的。在学法上，由于年龄小，完全是大人让学多少就学多少。由于学得少，对后期讲法看得更少，所以对于大法，尤其是正法的认识更是模模糊糊的。所以并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并不清楚正实法三件事的意义。而我根本的转变就是去年参加的暑期学法，由于这个基础，我今年暑期才能背过书，我才能由过去的被动修炼变为现在的主动修炼，主动同化大法，理性的做三件事。所以我建议做家长的同修一定要帮助孩子们提高，应该先领着他们读书，包括师父后期讲法，使小弟子们能够逐渐领会大法的内涵，明白大法的法理，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每天领着小弟子们有计划的学法，一定要坚持。去年暑期学法，每天大人们都轮流陪着我们，监督着我们坚持了一个暑期。今年暑期背书也是因为有姨妈和妈妈的每一段的检查，才能使我坚持下来顺利背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很爱贪玩。希望家长同修们能够做到，无论有多么大的事，也不要耽误小弟子们学法。再就是在背书的过程中，一刻也不能停。如果你中间停下来，那么再拿起书背就太难了。因为转法轮和其他的书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被打断。我在背的过程中是一段一段背诵的，这一段背过后，合上书再背五遍，那时就记得牢了。背下一段时，不要再去想上一段的内容。如果想第一遍就全连着背出来，会很艰难，往往就会放弃。背完一段后，最好由家长检查一下，这样以便督促孩子背得更熟。由于我们年龄小，观念少，背起来比大人更容易。我希望小弟子同修都能够勇猛精进，虽然我们年龄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比大人们悟性差、使命少，而我们的时间更多，那就更应该多学法。 有了法做指导，那发正念救度众生做起来就更有力了。我现在开始第二遍背书了，是连着背，一讲一讲的连起来。这是我背书的心得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去掉人心，正实法的路越走越宽。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下面我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的是这一年来自己在正实法过程中的心得和体会。我是在情中摔过跟头、离了婚的中年女大法弟子，跌倒又爬起来的教训，在上次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上，我已经写过并发表过。这次所写的内容是我如何经历了这些人的痛苦之后，重新实修，排除一切困难，走自己正实法的路的体会。离婚后，对方连儿子都不愿意要。就这样，每年花费近20000元，正读大学的儿子也归了我这个既没有一间住房，又没有一分经济收入的母亲。手里拿着只有离婚时分得的几个钱，多半却是多年来一直要不回来的外欠款借条。面对20多岁的儿子，我感到很无奈，只觉得人生太苦了。正在我感到生活没有出路的时候，同修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从生活上关心帮助我，在法上开导我，从心学法。我逐渐摆脱了这些烦恼，开始正视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应该每天去感受这些人的痛苦。也正在这个时候，我暂住的亲戚家决定留我长期住，要我给他们做家务，并答应每月给我几百元零用钱。儿子回来也可以跟我一起住，还承诺不反对我学大法。有了稳定的生活，也有了修炼的环境，静心学法，反思自己，我惊醒地发现自己过去好像根本没有重视实修，也根本不懂得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只是抱着很重的人心在感恩，在做事。找出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反复的祭拜，从中我悟到自己的磨难都是因为长期抱着太大的执着不放，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导致的。悟道做道，从那时起，我放下了很多的人心执着，我不再为自己没有家而苦恼，也不再为儿子结婚没有房子拿不出钱而发愁。每天除给他们把家务干得井井有条外，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做3件事上。在讲真相方面，我做得很用心，心态也很稳定。无论是发资料或面对面讲，除了要求数量多外，更注意讲真相的质量。听过我讲真相的常人，大部分都很愿意接受。有一次走在大街上，碰到曾经关押过我的警察，我主动地上前打招呼，边发正念边跟他讲大法的真相，临走时又送他一个真相光盘，他也高兴地拿走了。在给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明显地感到大法资料点的资料，无论从质量到数量，都已无法满足人们了解真相的需要。仅仅依赖大资料点的资料，只能坐一阵停一阵，为此我很焦急。后来才知道，一些悟性好的同修学了师父的讲法，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后，已经先行动了，有的甚至更早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资料点。我为住在别人家不能做真相而焦急，焦急中我抱定一念，困难再大也不能阻挡我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为了做真相方便，我打算搬出去住。我把要搬走的想法说给了亲戚，他们听了误认为我住得不顺心。当我向他们解释不是他们的原因时，他们还是热情地挽留我，说如果我走了，再找不到比我更合适的人了。 他们的孩子来年又面临高考，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也不放心。他们说已经把我和儿子视为一家人了，真的不愿意让我走。听了这些，我很感动。我感动他们从心里已经接纳了我，我感动师父造就了大法弟子的伟大。我似乎也感觉到，也许我不该离开这个家，我应该在这里做我想做的事。决定之后，我找到了早就有意与我配合做真相的老同修和另一位同修和我一起做。在别的同修帮助下，老同修也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资助我。我们很快买来了复印机，同修很体谅我，主动把复印机搬到他家里做。做了不长时间，我考虑到同修还肩负着协调人的责任，又是70多岁的人了，这件事还是应该我做。就这样，我把机器搬到了我的住处。刚搬回来的时候，我怕亲戚知道不高兴，总是趁他们不在家时赶快做一点，做完就快把机器放起来。有时感觉这样真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我发了一念，不允许任何不相干的人进我住的房间。果然，从那儿以后，除同修外，再也没有别人进过我的房间。当时我住的房间里有一台他们孩子用的电脑，只有放长假时候才接通宽带玩游戏。我在这个家住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赶上电脑。帮我买机器的同修知道后，鼓励我用上它，介绍说复印机接上电脑后做出的资料，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会提高好多倍。同修建议在没有条件上网的情况下，买个小 U 盘照样做真相资料，刻录光盘，并答应亲手教会我。同修的正念和无私帮助鼓励着我，可我还有点犹豫，这可能吗？电脑键盘上的拼音字母我都不认识一个，又想到我是在别人家住着，不接电脑，趁他们不在家赶快做一点，把复印机再藏起来还行，要连上电脑，万一亲戚家人闯进来，藏都来不及，要为此事和我恼了怎么办？我当时冒出了很多人心，犹豫思考过后，正念还是压倒了人心。我做了充分的心理打算，如果亲戚反对，大不了我走人，无非出去过得艰难一点。再说我做的事对他们没有害处，我决定接受同修建议的去做。就这样，我找来字典，一个一个对照键盘上的拼音，并且很快就记住了。同修又手把手的耐心地教我，不用半个小时，我便学会了简单的制作真相资料和小册子。我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慈悲的师父，在以后的时间里，师父经常地利用复印机或我身边的人点悟我。在做真相的过程中，我去掉了很多人心，也领略了很多超常的事。当我有了执着不精进的时候，复印机不是假指就是没反应不干活，通过和他沟通学法发正念，他又会很快地归正过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一年做下来，除满足了我个人讲真相用的各种资料外，还经常地填补身边几个学员资料短缺的困难。同时，我的心性也提高很大，个人修炼的环境也改变了很多。从前离婚时分得的那些很难要的外欠款也都快要回来了。现在我不用再像一开始那样偷偷摸摸地做真相了。我的亲戚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没看见。一天，他对我特意谈了这件事。他说，如果我反对你这样做，你会走吗？我说是，因为这是你的家，我不应该给你带来烦恼，可这又是我非要做的最正的事。他笑着和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要反对某某党你就反吧，我不会干涉你，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听到这些，我知道自己对他讲真相讲得不好，当即向他解释，不是我们有意去反对这个恶党，是因为他迫害死那么多好人，又耍流氓，造谣诬陷真善忍大法，我们揭露他是为了制止迫害，让人们了解真相。 如果他不迫害大法，他再坏我们都不会去触及这些。虽然他还不完全理解，可他还是听进去了。目前他家里已经有人退出恶党组织了。现在我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我处处按修炼人的标准做人，遇事都为他们着想，他们一家人都很尊敬我。每当我儿子回来，他们总要给他一些钱，经常的背着我跟儿子通电话，问他钱够不够花，放假或过春节的时候给他孩子买什么，也给我儿子买什么。在这个与我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家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向我表示，如果我不再结婚，希望我永远都在这个家住着。现在我每天都能如意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在经济方面，他们总是很放心地把一些钱给我，让我支配家用。我现在的状况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重新给我安排的。几年的修炼，我已深深地体会到，修炼是无比神圣而严肃的，参不得半点虚假和侥幸。跟头把式的都是自己人心导致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能在各种事情中放下人心执着，正念正行，把自己真正融入法中去，是不会有磨难的。我知道自己做的还很不够，离法的标准还相差很远，比我身边一些精进的同修还有一定差距。或许他们表达不出来，不会写，但他们做的一切师父知道，他们世界的众生知道。我也总是在想，如果每一个真修弟子都能放下人心私心，在做三件事上多用用心，不等不靠不依赖，这样会救度更多的世人，也会使自己正实法的路越走越宽。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也不会永远在人间正实法，因为法正人间的时刻一定会到来。大法在宇宙中正法的事情也快要结束了，把有限的时间荒废在过人的短暂的所谓幸福生活上，一手抓着人，一手拉着佛，怎么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我们应该抓住这值千金值万金的瞬间，不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不负师尊普度圣恩。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各位同修好。一，全盘否定邪恶从经济上的迫害。我是1996年得到大法的，今年51岁，在大法修炼中明白了我们当前正处在正法这一宇宙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正法的需要在决定着一切。那么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过程中，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也要求我们在常人社会堂堂正正的有份稳定的工作，通过工作得到应得的劳动所得。1999年、2002年，我去北京上访，回来后单位在邪恶的指使下停止了我的工作，扣我的工资，直指我在那一间房子里，也不准单位的职工和我说话。中共迫害大法，全国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中，当时的那种迫害压力，我就像喘不过气来似的。我就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坚定，我当时在心里就有一念，我这么做没有错，大法给了我这么多，他带给人们的只有美好幸福祥和，这么好的法却受此诬陷和破坏，绝对是他们的错。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指出，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 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我向单位领导讲真相，那时公安局政保科的警察也不定期的到我们单位来找领导，单位的职工一看就知道公安局的又找我来了。我也给警察讲讲大法的美好，师父的慈悲，我当着我们领导的面和他们讲，我是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去做的，对工作认真负责，和同事和睦相处。领导当着他们的面也说是这样的。同时我不断地学法，找自己还有哪些放不下的心，不符合大法的地方，归正自己。就这样等了20多天，单位最终恢复了我的工作。单位领导还说，别人都来反映说，越练法轮功的越有好工作，越不练法轮功的越没有好活干。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大法的威严，正念的威力。当时这在常人看来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师父说过，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徒恩。全盘否定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更从容地做好我应该做的一切。二，多学法去怕心，正念救度众生。1999年720以来，邪恶铺天盖地，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和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用喷漆写标语，挂条幅，送光盘。一开始怕心很重，怕叫他们抓着被拘留劳教判刑，随着学法交流去掉了不少的怕心。师父说，有学员说为了证实法都到拘留所被劳教判刑才是最好的修炼。学员们呐，不是这样啊，走出来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是伟大的行为，但绝不等于非要被邪恶所抓走。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走出来的学员上访中还要要求释放所有无罪被抓被拘被劳教被判刑的学员呢？被抓不是目的，证实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是为了证实大法才走出来。既然走出来，也要能够达到证实法才是真正走出来的目的，理性。我理解到注意安全是应该的，绝不是走出来就得被抓被拘被劳教，这是旧势力强加的，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全盘否定。所以在这迫害的6年中，我和周围的同修无论出去挂条幅，有时和同修一次挂100多个束缚，送资料还是贴不干胶，都是互相配合发正念救度有缘人。有一次我和同修晚上去发真相，把车子放在了一户人家的门口，等我们发完了回来一看，车子没了，只有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原来是他怕我们车子被别人偷去，给我们搬到他家院子里去了，在等着我们回来。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有缘人在等我们吗？这样我们和他讲明白了真相，讲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明白了后也很高兴，我们也为大法救度了这个有缘的人而高兴。2001年有一次，我们这里每年一次的赶山，为了赶山，我们集体的大面积的讲真相，分工做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准备工作。我们4个同修用毛笔写束缚，我们2个写的， 一个60多岁的老阿姨就来回的挂，有的时候她不赶趟，就快步小跑，一个用机器跑边的，我们用了2天3夜没睡觉，做了5000多个束缚。在做的过程中，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整体协调，互相配合，师傅时刻都在加持着我们。特别是我初中都没毕业，从来也没写过毛笔字，在写的过程中，同修都觉得很不错。我真切体会到师傅给予的智慧和加持，大法的威力。有一次，我遇见一个阿姨，跟她一讲真相，她就满口说些受邪党毒害的话，和她怎么讲，她也不听。当时心想算了，救不了，那也没有办法。瞬间，我又想起了师傅的话，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是啊，我是来救度众生的，怎么能有这样不好的念头？这不也是受邪党那一套的干扰了吗？我又继续和他讲，同时发正念铲除他背后邪党的邪恶因素。慢慢的，他好像听进去了，我就带上真相光盘和小册子去他家放给他看。他明白了后，也不说法轮功去北京闹事了，去参与政治了，也不说他信的是无神论了。最后他说，我再也不反对大法了。我当时真为他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我坚持学法，讲真相，发正念，无论是邪恶所谓的敏感日，还是北京的政邪大战，哪怕狂风下雨，我都照常做着我该做的，牢记师父的话，大觉不畏苦，一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正念正行。通过不断的讲真相学法，心性也有了提高，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怕心和计较得失的心不知不觉地在解体。讲真相的过程也真是我自己修炼提高心性的过程。三，用法化解一切矛盾和阻力，互相配合，共同提高。2002年，我市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抓，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同修找到我，让我去临市接师父的经文、明慧资料等。我当时也有些怕心，被恶党多年灌输的恐惧心，可在看到同修被抓被迫害，而且这里面还有我的妹妹同修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多犹豫的时间了。就在这时想起了师父的话，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顿时我感到身体充满了力量，连怕的感觉也没了。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要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我要兑现我的十千大愿，做好您叫弟子做好的3件事，请师父加持，直到法证人间。就这样，我和几个同修承担了这份工作，发现问题，我们就和协调人分片交流切磋，共同想办法做得更好。同修被抓，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相互转告，都一起发正念营救，有写文章上网揭露迫害给邪恶曝光的，有送资料的，贴不干胶的，有和家人去讲真相的，在当地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时也会出现我和同修之间的不协调，矛盾大了，几乎都影响了整体正式大法的事情。为了一句话，为了一点事，我就和同修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会觉得有一种无形的间隔，有时会冒出一种想法，不要配合下去了，自己去讲真相就行了。还用师父说的，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去掩盖自己的执着心、妒忌心、争斗心。出于自私的心理，我不想再承受这没完没了的心性考验，从而维护那脆弱的自我。在那段时间，就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的大法工作，为了一句话、一点事，同修还说我做得不好。因为那一段时间正实法的事也多，工作量也大， 每天几乎都是在做事，学法的时间又少，而且学法也静不下心来，连明慧周刊都没时间看，就像在做常人的事一样，做事也没有用纯正的心，刻录的光盘有时出现空白，打印机经常堵塞，做出的大法真相就起不到救度众生的作用，那时邪恶就会来钻空子迫害我们。通过静下心来学法，找到了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基点摆错了，遇到问题不找自己，不向内找，向内修，我就和同修找到了一起，一块学法，互相交流切磋，认清了邪恶就是力，就希望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瓦解整体，影响做好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这样下去谁高兴？黑手烂鬼高兴，师父不高兴。师父说过，目前出现的一些学员之间的摩擦，大家要注意了，不能够因为这些小事影响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正事。我告诉大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所以在做事上协调好，每个大法弟子的事都是大家的事，每个人都不要因为小小的一点事情就互相产生很大的隔阂，这都不行，要珍惜，而且在做大法的事上要配合，要配合的好一些。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向内找到了不足后，同修之间也平和了，很快又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我又体悟到师父在心字铭中讲的，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的又一层内涵，悟到了这些法理，我感觉周围的环境轻松了许多，内心也更加祥和了。我虽然还在修炼中，要努力修取人的那一面，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师尊把宇宙法理讲给我们，赋予我们法的智慧，让我们去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修好自己，用纯正的心做大法的事，跟同修一起在正实法的路上互相配合，做得更好，实现我们的史前大愿。在考验和磨难中，时刻牢记师尊讲的，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理智醒觉的法，必须修好自己。通过这几年的不断努力，在伟大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我们从去临市接师父的讲法明慧周刊，到现在我们地区基本上能自己上网下载做师父讲法真相资料，酒瓶小册子不干胶，横幅刻录光盘，录真相磁带，护身符图片，现在我买部分耗材上网下载印资料，当然前提是学好法，再加上同修耐心地教我电脑，在理智与成熟的过程中一步步坚实地走过来，是师父赋予了我一切，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弟子实在无以回报这佛恩浩荡，唯有加倍努力，更好地救度众生，完成师父的心愿。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无论邪恶表现出来怎么样的疯狂和背后的邪恶，我都要跟随师父走到最后，在正实大法中救度众生中坚定不移，同时不给他留任何迫害的机会与借口。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互相提醒，形成整体，共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殷切期盼。回报师父的唯有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